今天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呢要讲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我先来检查一下，有多少人先读的使徒行传，有先读的先举个手好不好，摇一下挥一下，好，放下来，谢谢，少很多，因为呢我们突然从旧约跳到新约，所以很多人莫名其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呢我们整个旧约呢已经读完七卷书了，这个其实非常不容易，读完七卷了，已经读完七卷了，举个手一下好不好。还有不少，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我们其实呢很少教会呢是一卷书一卷书这样子的来读的，那我觉得对整个教会来讲，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呢，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旧约呢总共有几卷书呢？39卷，对不对？新约呢总共有39多少呢？27卷，所以总共多少呢？66卷。所以呢我要整个旧约读完再来读新约的话太久了，所以呢我会来回这样子读啊。那今天呢为什么先从使徒行传开始呢？因为呢接下来今年的五月就是五旬节，跟今天使徒行传所讲的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今天呢我要花时间来跟你讲使徒行传，然后呢下一次呢我再回来跟你讲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福音。我们曾经呢用了一年的时间，大约一年的时间来读马可福音，那其实也不是细读，它只是一章一章的读，但是呢这样子的话永远圣经永远都读不完，所以我们才用一卷一卷的来读。但是请你务必理解，这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那细节呢还是需要你自己花时间来读。所以今天呢我要花时间呢来解释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对你跟我来讲非常的重要，是讲到我们现今这个时刻正在发生的事情。那在我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想邀请你呢一同起立跟着我一起来祷告。各位，原因是这个样子，道是同样一篇，但是呢对很多人来讲，对你有没有帮助呢，跟你能领受多少呢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使用今天早上的一个聚会来对我们个人来说话，对个人来说话，对，就是对你来说话。请你也帮助无论在台上讲的在台下听的都受圣灵的感动，同感一灵的来到他的面前，阿们。那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是为自己祷告预备你的心。圣经里面常常讲说他的话像种子一样，但是种在什么样的土，也就是我们的心呢，是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是好土，有的是有各式各样的拦阻，所以同样的道撒下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听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为自己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他的话语，然后最后我再带大家祷告好不好。好不好，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为自己来祷告，每一个人都开口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真的是爱我们，要对我们说话。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的时候，主我们带着渴慕的心进前来，主帮助我们卸下一切的重担在你的面前，因为主你说你是顾念我们，让我们不受任何的拦阻，不受任何的搅扰，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来到主你的面前，自由的来听见主你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渴慕你，预备我们的心，成为好主。圣灵啊，恳求你大大的运行工作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谢谢主。天父，当我们来的时候，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不只来敬拜你，主我们也渴慕听见主你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我们仰望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无论是听的是说的，都在同感一灵里面，同样的一个感动一起进前来。亲爱的圣灵，也就是真理的灵，只有你可以引导带领我们进入那一切的真理，光照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看见，打开耳朵，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听见，心里可以真实的明白，以至于我们全人都回转归向你。但是那一切拦阻人来听见你声音的，教会要再一次同心合意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命令他，都要离开这个地方，释放你的百姓， 每一个人都要遇见你，看见你，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最宝贵的圣名，阿们。来，我们拍掌将荣耀归给主。各位请坐。我先介绍一下《使徒行传》它的前端，给你一点背景。然后呢，我预备了一个图表，帮助你呢来看整个《使徒行传》，总共28章里面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式让你看清楚、明白这整卷书到底在说些什么。那我每一次在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会参考一本书，叫做《新约概论》或是《旧约的概论》，是马尤藻博士他所写的，多年前所写的。但是呢，到如今呢，对我个人来讲呢，也是很大的一个帮助。但是我就把它的图表用简单的方式让你可以清楚的明白。在讲这个图表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它大概简单的告诉我们它是怎么开始的。然后尤其在第八节的时候，它根本告诉我们说整卷《使徒行传》在讲些什么。所以首先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从第一节一起来。
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
来，各位请你看我一下哈，这边记载的是呢，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大部分的人呢，所知道的是耶稣怎么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是记载说他如何已经从死里面复活。阿们，请你跟你旁边讲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
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
所以当你看十字架的时候，如果你看到的十字架耶稣还钉在上面的话，它其实呢是不正确的。当然你可以用这样的十字架来表达说他曾经为我们所做的事，但是不代表这位耶稣呢现在人就在十字架上。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他如果只是为我们死，这样是不够的。他如果只是代替我们受了刑罚的话，那他的工作呢是非常局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呢，他不只为我们死，重点是呢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明证他是神的儿子。因为呢他上十字架之前，他有讲说他要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如果呢他所说的跟后来所发生的不一样，他就算为你跟我钉在十字架上呢，其实呢意义不大。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有意义，是因为他后来从死里复活，你就知道他所说的是真的。很多人讲说，你怎么知道死亡以后的事情？你又没有死过，不是吗？这个话问的是非常的有道理。但是耶稣基督就是刚好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他知道死后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耶稣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第一个要明白有几件事情，四件事情你务必要记住哈。无论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一样的，你大概要知道说这个信仰在讲什么，是关乎于说这位耶稣基督到底为了你跟我做了什么。我简单的再讲一遍，宗教是讲说你要为上帝做什么，你要为你的神明做什么，以至于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福音呢，或者信仰不是这样子的。福音的意思是说，在我什么都没有做之前，他已经为我做的事情。所以这边所记载的都不是你做了什么以至于他祝福你，到目前为止所记载的都是在你什么都没有干的时候，他已经为你跟我所做的，这个叫做福音。阿们。所以那你就要讲说，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呢？第一，他为我死；第二，他为我从死里面复活了；第三，这边记载说呢，他复活的时候不是只是少数人看到，他使徒看到，门徒看到，而且呢有40天之久，也就是从他钉死十字架复活之后呢，还有40天的时间见证他已经复活，甚至同一个时间看见他的有500多人。然后这边又告诉我们说，这是两件事情，对不对？死了，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复活了。第三件事情是这边记载说他又升天了，他又升天了。他如果只是复活在我们当中的话呢，这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只是活了而已。在圣经里面记载，从死里面复活的还不是耶稣的一个人，重点是他不只是活了，而且他是升天，而且第四个告诉我们说，他升天之后呢，得了荣耀，坐宝座，得了荣耀。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一件事情呢？因为他是记载在后面说呢，当他升天之后呢，他得了荣耀之后，圣灵就浇灌下来。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说第二章，我继续再讲。第二章第一节这边这样记载。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一起来。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有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来看我这边哈，五旬节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耶稣被钉死的时候，那时候是逾越节，逾越节之后呢，过了50天叫做五旬节，所以他复活显现40天，然后他神呢，耶稣吩咐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直到等到父所应许的。请你看我哈，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就是要受圣灵的洗。请你注意，请你再注意我一下哈，请你看我一下哈。耶稣复活之后呢，他显给众人看，然后呢，在第四节的时候呢，他特别的交代他的门徒要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父所应许的。那你就要问说，那父到底应许的是什么？他应许了我们一些事情，他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五节说呢，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耶稣说，你们留在耶路撒冷，因为过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也就是说呢，有分水洗跟圣灵的洗。各位好，我们现在呢，其实呢，浸礼呢是把一个人呢浸在水的里面。那圣灵的洗是什么呢？一个人呢完全浸在圣灵的里面。所以来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稍微跳回去第八节。第八节说什么呢？第八节说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什么呢？
能力。
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很多人以为说我们得着能力是去要做见证，但是呢，比较精准的翻译哈，各位哈，今天我非常需要你专注仔细的听我所要讲的每一件事情，你要听得明白。他说你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的洗。而这个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你会得着能力，英文是说 power， 神带给我们极大的能力，也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是带着能力的。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软弱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充满了能力的生活，希腊文叫做 dunamis。 你另外 dunamis 其实翻成英文，很多人会跟你解释就是 dynamite，炸药一样的一个 power， 一个能力呢，从你生命里面的爆炸开来，那你就成为一个见证人。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要你靠着你自己的力量去过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不是要靠着你自己的力量去过一个好像一个更有道德更好的一个生活的模式，都不是。最主要的是呢，神要把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你得到能力之后，你就可以去过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活，你成为这样子的一个见证人。所以他说呢，你成为见证人是从耶路撒冷，就是他们所在的地方开始，直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也就是这个福音呢，就是一步一步的传出去。这是耶稣所说的，而且是给他们的命令，叫他们不要离开，一定要得着。那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五旬节到的时候，圣灵就怎么样子呢？浇灌下来。所以呢，给各位考试哈，看第二章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他说呢，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请问有风吗？从头到尾就只有吴哥一个人回答，是吧？你们这么多人哈，有响声、哦、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有没有风？感谢主哈，谢谢哈。因为很多人讲五旬节那天又是风又是火的哈，什么风火轮都来了哈，根本没有。那天既没有风也没有火。那为什么讲火呢？第三节说什么呢？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有火吗？不确定，很多人不确定。再问一下，有风吗？响声像风，就是没有风，对不对？声响很大，像风在吹，就像你在家里开音响，风吹的声音，但是呢，一点风都没有。然后呢，更奇妙的是呢，突然呢，有舌头落下来，像火焰，有没有火焰？那有什么呢？舌头，那很恐怖啊！我看到 Derek， 哎，怎么头上舌头？哦，还会动，那像火焰一样哈。结果呢 ，Derek 说你自己头上也有，哎。结果在讲话的时候突然变成方言，所以大家觉得很稀奇，所有人都跑来要看说今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一件事情。这就是五旬节所发生的事哈。各位，我因为哈，我上一堂讲得太开心了，一直讲哈，讲不完哈，所以我还是稍微节制一点哈。所以我就给你看一个图表，到目前为止，等一下会讲跟你有关的事，但是呢，我要先花一点时间让你明白整卷书在讲什么。这整卷书呢，你看这个图表，把它打出来哈，非常的简单哈。它就分三个部分。第一个，这上面你看到说，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到说在耶路撒冷的见证；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是讲到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见证；第十三章到第二十八章是讲到说到地极的见证。各位，其实《使徒行传》读完了，很简单。他的意思是什么？你再看我一下哈，哎，不要一直看图表哈。好吧，你们先看好了哈。因为讲了，你们还是照样要照相哈。来来来，看我哈。他的意思是说呢，圣灵降临在一个人身上之后，他会得到能力，成为见证人，从耶路撒冷一直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都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了。所以呢，你就看到说他这样子分布，就是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然后再看下一章，下一章呢，它是这个样子哈。你从最下面来看，最下面来看，其实呢，《使徒行传》讲了两个重要的使徒，一个叫做彼得 Peter。一个叫做保罗 Paul、啊、彼得跟保罗，然后中间呢，他讲到说呢，在撒玛利亚的一个过渡时期。好，不要再看图了哈，可以看我一下嘛哈，你看一下旁边人有没有注意看我哈咳咳，来仔细听哦。他是这样，本来啊，福音只有传给犹太人， OK， 耶稣是犹太人，门徒都是犹太人，那时候统称啊，不是犹太人的人都叫做 外邦人啊，我们在座有犹太人吗？请你举个手。哦，没有哈，感谢主哈，那你就是外邦人，你听懂那个意思吗哈？那很多人讲说外邦人不好听 ，Gentiles， 哦，好难听。但是呢，我们没有不大有感觉，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是道道地地的外邦人 ，OK？ 那外邦人是怎么样子？你听哦哈，本来呢福音只有传给犹太人，后来来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那边记载就说呢，神让第一个使徒叫彼得明白一件事情，福音不是只是传给犹太人，也传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各位，这个呢你可能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对，可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如果没有这一件事情，今天你跟我不会坐在这里。历史里面发展了有这样子一个历史事件，以至于福音传到外邦，传到地极，才会有你跟我这件事情。所以当彼得领受了之后呢，这个福音开始往外邦人也传去，不是只有给犹太人，是包括所有不是犹太人的都听了福音。那这个是借着另外一个使徒叫做保罗，当然里面包含了很多的人，但是呢保罗是用来做代表的。所以今天你跟我 Hello， 今天我们会坐在这里，是因为那个时候在教会所发生的事情。 Amen。 再仔细听哦，那为什么这件事情是这么样子一个重要，你当你看到这个图表的时候，你大概就看清楚这是整个的一个发展。其实啊，到了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它并没有结尾，所以很多人问说到底使徒行传到底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这一卷书没有结束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圣灵到今天为止还在工作，也就是使徒行传没有停下来，他继续工作直到如今。但是呢，我在讲这个之前，我要先花一点时间来跟你解释哈。刚才呢，因为我太兴奋了，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讲到主题了哈，结果经文还没有念。当五旬节降下来的时候，人们就开始讲方言，那很多人来听就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些人看起来像喝醉酒了一样。彼得就起来解释说，这到底发生，这个圣灵的浇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在第二章的二十九节有开始做一些的解释，那这个非常的关键，我想请你们不要念哈，我请同工呢把它念出来。二章二十九节开始。
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帮助我，帮助我哈，让我把它话讲清楚。我说过，福音是神为你跟我所做的事情，他做的四件。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是他代替我们做的。他为了我们从死里面复活。第三，他高升到天上去。第四，他坐宝座得荣耀。那你说，牧师，那每一个都有很多的细节，没有时间讲。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是，他最后高升得荣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他领受了圣灵，把圣灵浇灌下来给你跟我。你说牧师，这个什么意思？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耶稣做了救恩，他做了这么多的一切，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最后来到父的面前得了荣耀，圣经说他为主为基督了。第一个，他如果只有死没有复活是不够的，他复活了只是在地上的话也不够，他升天了。他升天了你怎么知道说天父接纳他呢？因为圣灵浇灌下来代表他得了荣耀，为主为基督了。这每一件事情都是他做的。好，他的关键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基督的信仰跟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的不同在哪里吗？在这一件事情，在神把他的灵给了我们。我从小拜拜，我不晓得拜什么，长辈拜我就跟着拜，但是我从来都不会想到说这个拜拜的神明的灵要在我里面。而且如果拜的跑到我里面我还蛮害怕的。我已经被警告说不要这样讲了，结果还是又这样子讲了哈。你仔细听一下哈。我们拜的常常跟我们是没有关联的。但是这边讲一件事情是，神透过他的救恩，他给我们一个最特别的是，他把他的灵给了我们。也就是说，基督的信仰，它不是一个 philosophy， 它不是一个哲学，它也不是教条、教义，它也不是一个生活的准则以及智慧。基督的信仰与世界上最不同的是，神把他的灵放在你跟我的里面，也就是神他自己进到我的里面来，从我里面活出他自己。旧约有有两节的经文，我觉得非常的经典，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但是呢，比较冷门，很少人去读它。我曾经分享过，我要再分享一次哈。这一节经文跟新约的约翰一书呢，我觉得非常的能够表达我心里面所要表达的。我们先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36章26到27哈，非常重要的经文，可以的话我们同声来念，26、27一起来。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顺从这个律例。大部分的宗教是什么样子呢？它是借着修行要来改变我外在的行为，成为一个 better person， 更好的一个人，然后呢可以去行善事。谨守律例典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是宗教基本上的范围，希望借着我的外在的行为改变我的内在。可是基督的信仰它的独特点是在这里，它不是从外面改到里面，而是神呢先改变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从里面变到外面来。这是根本的一个不同。那不同的点我再进一步再解释哦，请你听哦。圣经里面记载，你知道我在开始这个灵人系列的时候的第一讲，在做预备的时候，我叫了很多人上来解释什么叫做灵魂跟体。基本上呢，简单的讲，我没有时间再一个一个细讲，你要回去自己看。它基本上的概念呢是，叫人活着的是灵啊。人不是只有身体，人对身体是最清楚明白了解，但是呢我们大概知道人除了身体还有心理，对不对？心比较难去明白了解，感觉上比较抽象一点，对大部分很多人是觉得心里面是非常实在的。但是呢圣经要讲说，除了你的身体还有心理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叫人活着的是神在人的里面有吹了一口气，给他有灵，灵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是成为有灵的活物。人是有灵魂的。那我在美国的时候，这个要花很多时间证明，而且跟人家解释为什么有灵魂。可是在华人世界里面，你跟人家讲人有灵魂，没有人会跟你挑战的，也没有人会怀疑，所以我就直接跳过去了，直接讲这件事情。好，那神到底做什么呢？你听啊、哦，透过救赎就是耶稣所做的工作，他让我这个人本来就有灵，但是没有得救之前是死的，或者是没有功用，看你怎么样子解释它。但是透过救赎，神给我一个让我的灵活过来，或者是这边讲说有一个新的灵，然后呢可以接受神的灵住在我的里面。各位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但是现在在教会里面，教会界里面很多人不明白，或者是对这个有各式各样的争议，以至于我们都不懂。我再讲一遍，透过耶稣的救赎，他等于是为他自己预备了居所，因为神是灵，灵住在灵的里面。可是人带着罪的时候呢，神的灵没办法住。透过救赎给我们一个新的灵之后，听哦哈，神说在这边28、27节说，我必将我的灵，也就是我一直讲灵灵灵灵灵灵灵到大家都混淆了哈。一个是我的灵，说我的灵，我的灵是我的，我的灵是被造的，神的灵是神的，神的灵就是神他自己。好，再听哦，就不用重复听了哈。所以神把他自己的灵放在我的灵里面，这是一件大事。所有的宗教都在讲行为怎么样子改变，基督的信仰是说 no， 他认为人的问题是在他的根本，他的核心，他的里面出了问题，所以他要更新我的灵成为新的灵之外，圣灵他把他自己放在我的里面，以至于我从里面石头心变成肉心，从里面到外面想要过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活，这成为一个生命的一个发表。那我会觉得说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是，各位最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吗？神呢，不只是与我们同在，神不是常常来看你，造访我们，或是你来教会来看看他。最重要的是一件事情，神，那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那创造者住在我们的灵里面。阿们。如果你没看到这件事情，基本上你还是在宗教里，只是要过一个 better person， be a better person and live a better life， 做一个更好的人，过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但是你如果看到说不哦，神的计划不是这样哦，他的救赎是他自己要进到我里面来，让我从里面改变到外面，然后带领我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这个就完全不同。时间的关系再快速讲，这个不是就旧约讲，新约也讲，在约翰一书，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这个呢时间关系我请同工念就好，约翰一书直接来念出来。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十三节说什么呢？你看十三节说， 我觉得非常非常震惊的，就是前面他说神将他的灵，他的灵是谁呢？圣灵。神自己将他的灵呢放在什么呢？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在面对人生各样的高山低谷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他不止与我们同在，他根本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惊慌焦虑害怕，我面对困难我不晓得该怎么办，但是呢，你如果圣灵打开你的眼睛，看见他一直在我们里面，各位啊，求主帮助我们。这不是一个道理，这不是一个理论，但是世界把它变成一个抽象的一个理论，很多人不晓得这个实际，也就是圣灵他要成为一个实体，实实在在的住在我们的里面。好，我觉得我讲的有够抽象了，那我要跟你形容一下哈。我在1990年的时候8990那时候开始认真的去教会的时候，就开始听说有圣灵这件事情，但是我不认得圣灵。你知道在教会很多的时候呢，人们呢对圣灵是不认识的，就算有教导也是抽象的道理，他没有实际的实际，他没有真实的真正的认识这一位。就像说我认识这个，很多人听过 Hero， 你听过他的事跟你认识他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这个很多人聂云在我们当中，很多人听过他的广播，我问你，你认识聂云吗？呀，我知道。你认识他吗？不认识。等一下会后来跟他打招呼就可以了，跟他握手当场就可以认识。很多人说圣灵，听过，我知道。你认识吗？不认识。所以对他来讲一切都是抽象的。所以神其实在我生命里，很多人讲说牧师你尽量不要一直讲你个人的经历，但是我不讲个人经历那我要讲什么呢？讲他人经历吗？对不对？当然是讲我实际经历过的。就是那时候我心里面开始渴慕说，神啊，如果有圣灵， I have to know him， 我渴慕，我想要认识他是谁，但是谁可以介绍给我认识呢？因为听的都是讲道或是读的是书，但是有没有人可以介绍他给我认识？所以我就问人家，你认识圣灵吗？你认识圣灵吗？你可以跟我介绍一下。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人说他认识圣灵，我高兴得不得了，真的去找他介绍一下。1990年的那个暑假七月的时候，我真的是遇见这个圣灵，而且不是遇见的，而是圣灵浇灌下来。也就是说呢，我简单的讲它的概念是什么呢？本来所有的道理知识教条，因为呢圣灵的浇灌，也就是神的灵临到我的身上的时候呢，他把这一切抽象的都变成实际的。我开始翻圣经，圣经跟以前还是同样一本，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我就开始打电话给我所有认识的人，包括我的家人，我的爸爸妈妈，我的朋友，就说打电话去，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哦。他说什么事情？你这么慌张一直打电话来。我说我告诉你，神是真的。他说你本来不就是基督徒吗？我说对，以前神是真的，现在神是真的。他就觉得怪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到处跟人家讲说，我告诉你神是真的，但是我已经受洗几年了，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是我以前同意这个道理，知道这个道理，跟他我明白或者是拥有这件事情，他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很像约伯讲的，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到你，那中间的差别。我讲一个笑话，那时候圣灵充满我的时候，我起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圣灵就在我这里耶。你知道我从那个祷告完的那个人的家里离开的时候，我是这样子，
我怕掉下来啊。然后他说啊，请我吃个饭。我一边吃饭一直摸，说圣灵你还在吗？哦，生怕他落泪啊，掉下去了。到了回的家还在摸一下，圣灵你在吗？我告诉你，他不止在，他一直都在，从那个时候直到如今呢，他仍旧在。很多人讲说你为什么发疯了，要来当牧师。我最近呢，我碰到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呢，我上次见到他是40年之久，也就是呢，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可能曾经有提过，我住在一个学生之家里面，因为我父母亲呢，就把我留在美国一个人在那边读书，那我就住在一个宿舍里面，同样是小留学生的一个宿舍里，那边有一个老师。他前几年40年没联络，前几年突然看到我从他的脸书跳出来，你知道黄牧师讲到很激烈，对不对？突然跳出来，啪啦啦啦，大家会吓到，你知道吗？啊，很多人就说，我这个讲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做一个见证了。很多人讲说你也太激烈了。我最近收到一封信，这个信很重要。他跟我讲说呢，他本来要自杀了，结果突然我跳出来，啪啦啦啦啦，他吓了一大跳，忘了自杀。OK。他活到现在，我说你要信靠主啊！啊，我就大声在那边呼喊的时候，因为讲到就是慢慢的讲嘛，讲到有时候比较激动嘛，哈。那我们开始剪那个短片，短片有时候就是时间讲最激烈的，所以你本来可能很安静，突然有人跳出来，把鬼都赶出去了哈，把自杀的灵都赶出去了哈。我看到那一篇之后呢，我有没有留着？我应该把它框起来。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那个老师突然看到我，他就觉得很稀奇，这个人看得面熟，就在那个脸书下面留言说，请问你是那个1983-84年在我们这个学生之家的那个黄国伦小朋友吗？哈哈哈哈，我跟你讲，我没有事也不会去看脸书的，对不对？我大部分都看都是看 YouTube 嘛。就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看到这个，我就看，原来好消息有剪我的这个短片，我就去看留言。因为呢，我就是好奇，因为很多人喜欢骂我啊，所以呢，这个有受虐的情节，很喜欢看人家在骂什么，就是看到这个老师的留言，我想说，这个太有趣了，我就回复给他。长话短说，前几天我们碰面，40年之后，他最想问我的是，你怎么会想要当牧师啊？当年看不出来你要当牧师，这是怎么一件事情？怎么会有人想要去读神学院？这跟当年我在年轻的时候，大学完之后去读神学院，很多人都要问我说，你为什么会想要去当和尚？同样的这个概念哈。当牧师跟当和尚对很多人来讲是一样。我不是要讲这个故事，我是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因为圣灵。如果你的基督的信仰只是一大堆的教条、理论、生活的准则，或者是讲好听一点，人生的智慧，我觉得你根本错失掉它的核心。他的核心是什么呢？透过耶稣基督所做的，神把他自己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你说我没感觉，为什么没感觉？你是这样子哈，你只要受洗了，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跟你旁边讲，你受洗了，神的灵就住在你里面。什么叫做圣灵浇灌？因为呢，教会界有很多的争议，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跟你解释。当你愿意服下来，服在这个圣灵的里面，让圣灵掌管你的全部的时候，你这个人就满了圣灵，或者是圣灵满意，这个是最简单形容圣灵充满的一个概念。听我讲，大部分的人就算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人就是过我们想要过的生活，
绝大部分的人想要有信仰是求神帮助我去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情，就这样子而已。这个是一种的概念。另外一种概念仔细听哦，是这样，如果你是神，你是主，你是基督，你是创造者，那会不会你的路比我的路好呢？所以当一个人发现原来在我里面的不是一股力量，乃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住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选择服下来让他带领我，那这就会是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就是这些的使徒跟门徒，因为圣灵赐给他们能力之后呢，他们就跟着圣灵所过出来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今天各位，我这样子讲好不好，可能也不会太夸张，今天各位坐在这边就是证明圣灵透过我里面的引导在这边所做的工作，否则我们不会在这里。今天是因为有人顺服了圣灵，才有这个教会的一个存在。各位，我希望你可以听明白，不是因为我黄某人了不起，绝对都不是。我是要表达圣灵可以透过我们每一位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翻转世界的事情，是因为圣灵在你跟我的里面。我今天的主题叫做圣灵与我们，是出于呢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这边有一个背景，我跟你讲，我真的讲得太快乐，我只剩下不到八分钟哈，你听我讲一下哈。那时候福音本来不是只有给犹太人吗？后来发现要给外邦人，然后呢，这个福音就透过保罗传给外邦人，那外邦人就很多人信耶稣。那后来呢，原来的犹太的信耶稣的人就觉得说，那你们信耶稣也太容易了，我们都要守摩西的律法，也就是旧约，你们都不用。所以就跑去跟这些外邦的弟兄姐妹，外邦的教会讲说，你们呢光信耶稣是不够的，你们还要守摩西的律法，像是要这个割礼，像是要守节期，像是所有的这个饮食还有安息日你都要做，否则你没办法得救。后来造成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保罗说一切都不用，人称义是因为相信，不是因为你守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律法才能称义。结果闹到不可开交，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带回到耶路撒冷，也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就是呢他们大会讨论了之后所下的结论。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呢人们呢不需要守旧约才能得救，只要单单的相信就可以得救。所以我接下来要念的这一段呢是耶路撒冷教会最后的决议的最后这一段。那我不是要看它的内容，我是要看它其中的一句话。我请同工呢念给大家听，大家仔细的来听，请。
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 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猜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
各位，第28节的我今天要讲的不是只是说耶路撒冷长老雅各所写的信给众教会，我今天是要表达说他怎么下这个判断的呢？就在这几句话里面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人而且稀奇，是第28节，他说什么呢？因为圣灵和我们，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也就是圣灵在他们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存在，圣灵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存在，是在教会里面真实的主宰所有的一切。弟兄姐妹朋友们，我想表达的是圣灵是一个实体，是真实有位格，真实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愿意来认识他，接受他，甚至起来来跟随他，每一个人会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请你仔细听，我们人呢，一切所在意的，你知道人所在意所关心的其实并没有很多。我想要问各位朋友们弟兄姐妹，你一辈子所关心所在意的到底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一切所关心所在意的瞬间都要停止。我们认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给所有的专注，所有的力量放下去所经营的，会在我们离开的时候一切都终止。为什么呢？我们生的时候没有带来，死的时候也完全带不去。但是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我永生难忘，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世界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的人的价值一辈子汲汲营营的在经营一些非常短暂，而且呢，你走的时候都带不走的事情。或者是呢，你可以选择一个人起来遵行神的旨意，就是神啊，请你带领我，让我过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生。今天我们会在这里，是我回应神的祷告。我讲这个见证是希望每一个人有一个思想，我们人生不是只有手中所经营所在意的事情，人生是有主的，这个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计划的，只有你看见发现说他是这么样真实的在我们里面，而且他要透过我们活出他自己。我在上一堂讲了一个我觉得很惊人的事情，我怕我讲了真的会被骂，但是呢我还是要讲。我们不能没有圣灵，这个大家可以同意。下一句话是许多人不同意的，但是呢我是诚恳的要讲，圣灵也不能没有我们。 圣灵透过我们说话，今天我在这边讲的是我亲自，我可以见证是神的灵放在我里面把这个感动说出来。圣灵的工作是透过顺服他的儿女，顺服他的器皿，说出来，讲出来，写出来，行出来。
当我们愿意这样顺服着他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就有永恒的价值。最后你说，那好，牧师，我听懂了，那我怎么样子才有这个圣灵？当年呢，彼得起来做见证，跟人家解释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人们非常符合逻辑的问他这个问题，那我应该要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请这个敬拜团都上来。我请姐妹念给我们听哈，第二章37到42节，请。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好，停在这里。第38节说呢，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很多人呢，你说我想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再讲一遍，神的工作是借着耶稣基督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你怎么样子得到呢？你回转受洗，叫你的罪得赦，你就一个新的灵，可以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阿们。那如果你说我都已经受洗了，那你要的就是你已经受洗，罪也得赦了，那所应许的圣灵就是要给你的。但是你说我为什么这么不清楚，不认识他？有一个方法，你要不要考虑一件事情？你跟他讲说：“圣灵，我要认识你。更重要的是，我要降服于你，是不是？请你来做我生命的主。我们都是做，我们其实是自己的神，你知道吗？人生命的宝座，我们自己坐在上面的。要不要考虑从你的宝座下来？下来。”请神借着圣灵坐在你的生命的宝座里，说：“神啊，我服下来，请你掌管我，充满我，我是属于你的，我一辈子来跟随你。”从现在一直到五旬节，我们会预备大家，每一个人都要一个真实的经历。各位啊，如果你来都是一些道理，我非常非常的不甘愿，我有点希望圣灵的实际不是在我一个人身上，是在每一位的身上。神必定使用你翻转这个天下。